大家好，我们是 Swell Super， 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哦，那我们原本呢今天是要聊喵飘，哦，就是喵的奇幻漂流那但是呢，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看了一部那个刚上不久的韩剧，哦，叫做苦尽甘来遇见你，然后没想到呢就是又哭又笑的瞬间就把它看完了，所以我们决定说不行，今天一定要聊这个。
我觉得他的那个就是日后看好的程度，我觉得媲美我的蓝调时光，
我的蓝调时光，甚至我的大叔，
哦，对，
都有这种 有到这种等级。
对，而且我就是有看到其中有一个场景，好像就是我的大叔的那个楼梯的场景。
其实那个楼梯常常出现，
哦，是吗？可能是那个典型要代表说，他们如果是比较住的比较辛苦的话，就是要拍那个角度。
没错，就是都通常就是没那么富裕的人，就会住在那个楼梯的最顶的，
对
最高的那一户哦。好，那这个苦尽甘来遇见你呢？它的英文叫做 When Life Gives You Tangerines， 就是当这个生命给你橘子的时候，因为其实有一个俗语就是说，当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make lemonade，就是说如果这个生命给你
柠檬，
柠檬就是很酸的时候，你要把它做成 lemonade，
柠檬汁，
对，就是说有点像是这个怎么讲，
转化心情，
转化心情，苦中也不是说苦中作乐，但是就是 make the best out of it 的意思哦。那但是呢，这个苦尽甘来遇见你呢，基本上就是在讲两个非常苦命的这个年轻
人，苦命鸳鸯，
苦命鸳鸯，他们从小就认识了，
对对，
从十岁开始就认识了，然后就一路就是讲他们是如何的这个度过青少年啊，然后成年啊，然后结婚啊，甚至我这样算不算暴雷？
我觉得还好吧，这就是他的架构啊。
OK， 但是他的确是用非常特别的手法来拍摄后，就即使我们大概都已经知道说应该会这么发展，可是呢还是会就是不断的挑动我们的那个心弦，那我们就是一路是又哭又笑，然后重点是呢这一部戏有非常非常多的大牌哦，像这个海报上面呢两个看到就是 IU 跟朴宝剑，那这两个其实我们没有看过他们合作，
好像是没有，
各自他们的作品都是有代表作的，就是都是这个又具有偶像的外表，但是呢又有实力派的演技 的，对，所以呢这次他们的合作的确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那我们才看他们刚刚对戏没多久，我们就觉得说这两个搞不好会在一起哦，
又来，
因为他们都是31岁，然后在戏中也是经历过很多那种同甘共苦的这个情境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传出什么消息，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啦。
重点是他们的火花真的超好，
超好，而且我觉得就一直以来我就很喜欢朴宝剑，就当然他长得帅是一回事，可是我觉得他的演技一直以来都给别人就是非常真诚，他的那个笑容真的是像我那种直男，我都觉得说哇，他的笑容好打动人哦，
还有他的哭脸啊，
对，然后他就是那种 puppy eyes， 你知道吗？就是他就很认真的表情看着你，然后眼光红了，就是你会觉得说哇，真他要什么我都会想要给他。
好哦，
好，那这个苦尽甘来遇见你呢，他其实是由这个非常知名的编剧叫做林尚春所编的一个影集哦。那他前面的作品呢还包含了三流之路跟山茶花开时，都是非常知名的作品哦。那所以这次的这个苦尽甘来遇见你呢，也可以说是让非常多人都很期待。那他的故事呢蛮妙的， Swebo 他的形容是有点像是韩版的阿甘正传遇上这个手札情缘，就是 The Notebook，
对，就 Rachel McAdams 跟那个 Ryan Gosling 的那一部，
对，就是可以说是好莱坞里面拔辣的爱情剧的
首选，
对，就是当你讲到拔辣爱情剧，你就一定会讲到手札情缘，
对，
那 Swebo 要不要跟我们稍微就是讲一下这个
为什么我会觉得就是类似像这两部哦？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如果先讲那个《阿甘正传》的话，应该说这两部作品它其实都是描述这一对男女主角他们从小时候青梅竹马，然后陪伴到长大，然后甚至进入到中年的一个人生的历程，而且呢他们的人生还反映了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些时代的挑战，比如说战争啦，
对，
或者是经济萧条啦等等的一些状况哦。那所以光是这个大前提我就觉得很相像，然后为什么我还是就是会联想到几个角色设定，就是因为呢 这两部
都有一个痴情男主角，
哎，对，然后虽然这两部的男主角是风格不太一样啦，可能以阿甘正传来说会比较类似朴宝剑，因为
对，
就是都、
哦、没有，他其实就是
很擅长跑步，
长着 Ryan Gosling 脸的 Tom Hanks、啊、
对对，你要这样讲是没错的，对对，他只是把它融合为一、所以就是有这个外表，然后但是的个性是比较偏向阿甘，
比较憨直的，
对
对对，
然后但是呢以女主角 IU 饰演这个角色来说，她就是很像是这两部作品的两个女主角的合体、就是比较慧姐，
其实也很像什么，很像那个射雕英雄传、郭靖跟黄蓉也有一点这样子的 feel、对不对，
哎、对、其实
他们也是从小就认识啊，然后也是这样一路一路经过，哎，搞不好有，因为你知道
我觉得有、
像我们之前不是就是在看那个那个叫什么异能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金庸的小说其实在韩国也非常的有名、
对，
所以搞不好也是有影响到他们，
而且就是后来港剧都有重拍不同的版本啊、
对对对对，
就是不只是这个郭靖跟黄蓉啦、还有别的就是金庸的作品其实也都有，
对，
然后因为在应该是说80年代到90年代其实韩国的香港的作品在韩国其实是非常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对，所以其实哎，我觉得很有可能、
对不对，反正呢就是聪明活泼又刁钻古怪机灵的女主角、配上一个这个非常老实忠厚老实又很憨厚的
对
痴情的男主角的一个爱情故事，
然后通常女孩子就是孤女，他即便是很、
但是他很
坚强，然后但是呢他可能就是没有家，但黄蓉就是啊，他离家出走啊，
对，但他爸是这个当时高手而且非常有钱，
好
回来这个好，那他那个其实呢为什么会让我们讲到这两个作品，其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是用了回顾的方式，就是有点搭配旁白，然后呢会让你先看到这个角色他现在或者是他年老的时候，但他在某一个情境之下呢开始不断的回顾他的一生哦，所以这个苦尽甘来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年老的女主角，她叫做吴爱纯哦，她就是在这个一个老人院里面，但是我们就觉得哎，怎么会是她一个人在那边、然后她的家人都不在身边、可是她也好像也有一点点这个认知上面的一点点障碍、所以她是有一点点想不起她以前的这些事情、但是呢还是慢慢的有想起一些，然后她就想起了最早的一个就是她小时候有印象的就在济州岛的海边、跟她的母亲相依为命一起长大的这一段时光作为开头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吴爱纯他、原来他的母亲是一个海女，就是专门在海边、就是潜到海下面去捡一些海鲜，比如说鲍鱼啊、贝壳啊、海藻啊等等的、就是其实是过得非常辛苦人生的，重点是呢很危险，
是
海女很容易就会有意外、因为他们、是为了要养家，因为通常你除非是家庭不是这么的困苦、不会有人选择这么危险的工作、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配备，他只是在这个你潜下去的地方会有一个气球、然后标注你的名字、然后他接着就是潜下去，然后让你一口气有多少时间、你就挖多少的这个海鲜上来、所以很有可能会出意外的、
对，而且我在那个剧中看到啊，就是他们要塞鼻子跟耳朵嘛、
对对对，
虽然是类似用那种类似稻草还是什么水草的那一种植物、然后只是把它揉一揉，然后就直接塞在你的不同的孔洞不要让水流进去，
对，
就非常的刻苦、
所以我们故事就会从那个年代，就是吴爱纯十岁的时候，
对，
他跟着这个当海女的妈妈在海边的这个生活开始讲起哦，然后呢就一路演到他在50年代他童年，他60年代青春期、但是呢也会不断的穿插90年代当这个吴爱纯成年了、然后他跟男主角就是成为夫妻之后、他们作为这个中年人中年夫妻的生活、以及他们还有一个女儿，
对，
所以其实乍看之下会好像觉得说他的时间跳来跳去、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一下搞不清楚，是
会不习惯哦，
会不习惯、但是呢当你就是看多了看个一两集之后，当你习惯了他这样节奏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非常的聪明、因为大家就是会有那种他反而是用现在的情况来设下一些以往
悬疑
的悬疑、对不对，像比如说他我们就看到说哎，为什么他这个吴爱纯他有个女儿、也是找 IU 来演，
对，
可是那他爸爸是谁，我们不确定他爸爸是谁、对，一直到后面、当那个男主角出来之后，然后才知道哦，原来是同一个就是梁宽子、但他演员也不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就会也忍不住让你去猜想说那到底年轻版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男女主角他们到底有没有相爱，有没有在一起等等的、就一直吊着你， 嗯，特别的是呢，这个影集它一共有16集哦，嗯、但它是一次一个礼拜会更新4集。
对，
然后呢，它的设计也是每4集是作为一个季节，嗯、所以就有春夏秋冬，春季篇、夏季篇、秋季篇、冬季篇。
为什么我会想到春香、冬香、秋香？奇怪了。
对，反正它就是会分成这样4个章节、4个章节、来反映说这个人的一生可能也像是一年的四季一样，哦、就春夏秋冬哦。嗯、那所以呢
总是有起有落。
对，所以可是。它光是第一个四集的春季篇，其实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
哦、
对不对？就是不管是这些男女主角他们经历的苦难，或者说他们的幸福时光，嗯、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哇，我已经好像已经起了三温暖，经历了四季、嗯。但是呢，其实在整个故事来说，它其实只是春天刚刚过去。
对
对，那所以可能接下来的夏季篇，也许会更加的活泼，更加的火热，嗯，对不对？那可是也能够让我们预想到呢，接下来的秋天、冬天，肯定尤其是冬季，对不对？最后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对、啊、最后一定要给你
为什么吴爱纯一个人会在老人院里面呢、
啊、
对不对那对啊那就会让我们讲说那一定会哭死啊
对啊
对不对最终为什么会让他一个人流落在这边、嗯、那他老公去哪了、嗯、哇我现在光想到这样我觉得就已经会
而且你知道吗我一开始看第一集的时候、嗯、我看他那个时空线啊像刚刚徐阳讲的嘛就是从50年代60年代
然
后
90年代
然后还有现在嘛、嗯、好就是那个吴爱纯老年的时候是2025年嘛哇塞我想说之前编剧老师说千万不要写这种剧本你写这种剧本就绝对不会拍出来、嗯、因为呢你这样子不管是填调美术妆法甚至是你很多的这些语言啊用法啊全部都要做4套嗯他说根本不会有人给你这个钱去拍的
但是呢人家就是有13亿台币的预算所以他就是可以拍到这样、哦、对不对而且你必须说他真的我们因为毕竟不是韩国人就是我们对于韩国文化的理解不是这么的了解但是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说、欸、其实它每个时代每个时代不管是它的这个它的景它的道具它的服装就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它的时代的眼镜、嗯、对不对像比如说他们还在小时候就是很明显的那个就是在渔村里面那他们稍微长大、哦、
那时候应该是韩战时期
对、嗯、然后后来就是到了60年代70年代他们成家之后你就会看到哎，家里面开始出现一些收音机开始出现一些电视然后他们的服装也开始改变了、嗯、然后家里的这些甚至有一些家具已经是我们小时候会看到
的
一些比如说电视可能会有一个门电视有个门对不对或者一些电话啊或者收音机等等就慢慢的已经跟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80年代出生的嘛
可以连接
对那后来比如说看到90年代的那个红色的电话然后还有一根电线要拉出来的、嗯、这都是我们见过的
成长的历程
我们经历过的东西、嗯、所以就真的能够感受到说他们非常的用心的在去拍摄这个影集、哦、嗯
嗯、欸、那所以今天那个已经讲
了已经夸
了
这么多了
快要15分钟了到底请问今天到底主题是什么
我们呢其实整部戏当然最让我感动的或者说我觉得 Super 应该也会认同啦其实就是朴宝剑这个角色、嗯、梁宽直男主角、嗯、我们真的觉得说世上哪有这种人
哎、欸，还真的有这种人
还真的有人就是我老爸
所以今天其实是你录给你爸的情书吗、
欸就是、我对我要跟全世界的这个听友们讲说哎、欸，我爸还真的就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个男人
就是跟朴宝剑很像
哎、欸，对其实他年轻时候超帅的对不对你有看过有一张因为我爸以前是职业军人嘛、嗯、就是有一张他坐在他的那个办公桌前面穿军装拍的、
哦、
哇那个真的是有帅、
哦、是啦因为他浓眉大眼啊
对对哎、嗯欸，跟我有点有八分像
怎么会呢我觉得好像怎么你完全像到另外一头
好啦那所以我们今天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个梁宽直呢他的这个暖心帅气的几个特质哦。嗯、来跟大家分享那所以如果你没看过的话呢就赶快去追我跟你讲即使听了我们讲一些这个剧情哦，你看着朴宝剑把这些他的这些特质演出来、嗯、你还是会被打动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片蛮吃体验的、嗯、也就是说其实就算你知道了剧情的发展
对
你并不会因此而丧失你的观影乐趣
是
因为其实他真的就是这两个演员的火花实在是太好了
没错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看他们的表演
而且两个30岁的人呢他们演这个高中生其实也一点都不违和
真的一点都
不他们真的都是 baby face 啊
对
不对、嗯、所以一路演过来你就会觉得说哦，他们是很令人信服的、嗯、这个很适合他们所演的角色的年纪啦、嗯、好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讲的是他这个不管几岁都是刚腐 什么叫做港府？大家一定都听过金府银府的故事吧？
哎，所以要不要讲一下？
就是有个樵夫呢，他就是有天拿着他的这个铁斧头嘛，对呢，他就在这个湖边砍树，砍一砍，哎，突然手滑，他的这个斧头就掉进这个水里了。
对，
因为他就是靠砍柴为生，他很需要这个生柴工具嘛，那就在湖边哭，然后就有一个这个仙女就从湖上浮上来，然后呢就手中拿一个金色的斧头，
湖上浮上来，
从湖中浮上湖面，然后手中呢拿着一个金色的斧头说，欸，年轻人，这把金色的斧头是不是你掉的，
啊，等一下，为什么女神是这样讲话，啊，为什么她用嘿开头呢，
想说，欸，我有一批很便宜的牛肉需要的话打这个电话，没有，她就是上来然后拿这个斧头说，欸，请问这个是这个金色的斧头是你掉的吗，那这个猎人因为他很诚实嘛，说不是我的，是一把很烂的铁斧头，然后就砰就沉下去，然后灰尘就噗又浮上来，拿着一把银色的斧头说，那请问这把银色的斧头是你掉的吗，那不是，欸，我跟你讲过了，是铁的斧头，我说 OK， 砰他就沉下去然后呢再上来的时候呢，他就拿了三把斧头，就是还包含他的铁斧，说你是个非常诚实的这个年轻人，所以呢我决定把三把斧头都送给你，所以呢就把三把斧头都给他，然后就消失了，所以就成为了一个佳话。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鼓励大家要诚实，
哎，没错，哎，然后你就可以拥有三把斧头。
OK，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其实这个爱纯呢，他从小出生在济州岛嘛，
对，
那小时候他爸爸很早就过世了，那他的妈妈呢反而被责怪说啊你是克夫，
对，
所以妈妈只好嫁给村子里面一个大家都非常瞧不起的一个米虫，哎，这个不是别人哦，是吴正式。对，
我觉得他演得很好，
对，而且他演他妈妈那个叫什么名字，连连连。
连慧兰，啊，
连慧兰，对对对，不好意思，一下忘记，
就是，黑暗荣耀里面那个大妈
阿朱妈，对，
阿朱妈，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看到她就已经是
就是品质保证，
对，光是她前面光在演海女的时候，她不是有一幕就是她一开始跟其他的海女吵架，她，就是从海里上来然后在那边发抖，然后就是，可是蛮
愤懑，
满脸的愤懑跟眼神里面充满了那个愤怒，哦，就觉得哇塞，这实在是演的是太好了。
对啊，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原本没有在看这一出，因为就是我跟苏央得要两个人分工嘛，那所以那时候是苏央来负责看这一部，结果呢他就只是看到这一场戏，
对，
马上就连忙把我从房间叫出来，
那个时候都还没 IU 跟朴宝剑，哦，
对，就光是他出场，然后我就被勾住了，然后两个人就坐在房间里面一起看这一出。
是，好了，反正呢就是这个连慧兰的这个角色就是爱纯的妈妈，
对，
她就嫁给了这个米虫老公之后呢，当然还是得要不断的赚钱养家嘛，所以她就去当海女哦。那这个爱纯呢，因为她很担心妈妈会出事，所以她总是陪在妈妈身边，然后呢在海边一直不断的叫着她妈妈，因为呢她妈妈就是想要多赚一点钱，所以就会想要多潜下去几次，或者说潜下去更长的时间，
对，
那这个当然看在爱纯的眼里会非常的害怕嘛，所以她就是在旁边海边不断的喊着妈妈哦。那但是呢这个母女俩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常常吵架，可是他们两个其实非常的非常的爱
彼
此跟挂念彼此哦，所以呢两个人的相处的时间呢，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很短哦，因为妈妈最后还是因为肺病才29岁就过世了，但是呢她在死前也提醒了这个爱纯，就是警告他说你绝对不要给我去当海女，然后你也不准去当别人家的佣人，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很可怜，你基本上，
对啊，
你只要能够
长女就会被，
对，你只要嫁人嫁了出去，有人愿意娶你，基本上你已经好偷笑了，所以你就是做牛做马在帮人家当佣人，
对，啊，
基本上就已经是你应该认命的，
对，
可是他妈妈就跟他讲说你不行，因为他因为爱纯的功课非常的好，所以他妈妈就是认为说他女儿一定会有很好的出息，所以就是耳提面命的跟他说你不要屈就于命运，就是你值得更好的，你要为你自己的这个命运去努力去奋斗，哦，所以呢这也给了爱纯一些蛮遥远或者说蛮庞大的一些梦想，比如说他甚至会想说他想要读文学写诗，他想要选总统等等的梦想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每次镜头呢带到爱纯旁边接着一转就会有一个小屁孩就是挂着一个鼻涕的一个小平头眉清目秀的小男孩哦。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男主角梁宽直，他从10岁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呢就认识了爱纯，因为他家是鱼贩嘛，所以他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跟这些海女们去收购鱼货，
对，
然后再转卖去这个去市场转卖嘛，所以他其实从小就已经是跟在这个爱纯旁边，所以如果爱纯是跟着妈妈，那宽子就是一天到晚跟着爱纯哦，
对
对，所以当爱纯在讲说啊我要当总统的时候呢，他就说那我想要当第一
先生，
第一先生，就是总统的老公的意思啦。就是说当所有人比如说有在嘲笑爱纯的梦想，或者说觉得说啊你不可能啊什么的时候，其实宽子从来都没有质疑过爱纯的梦想，或者说他想要干嘛，他反而就是开始思考说那我可以怎么样的用什么样的身份，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存在爱纯的生命里。
对，
这就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的目标。
对，
他就是要当爱纯生命的一部分。
对，所以等于是说爱纯其实就是他的梦想。
对，爱纯如果是海女那他就当鱼贩。
对，
对不对？爱纯如果是总统他就当第一先生。
对，
这就是他这就是他的他的人生的目标。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就看到他一路上就是这样子的不断的陪在爱纯身边，陪他度过这个所有的风风雨雨哦。
嗯，
那虽然这个爱纯一直惦记着妈妈的话，他想要精进学业去离开济州岛，那但是呢他后来呢他们我们也看到有点毕竟是这样子的，就是有点悲惨，就是惹人热泪的剧，一定会有一些这种怎么讲波折嘛。
对，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即使两人很相爱，但是因为他们两家的状态都不是很好，
对，
所以呢他们的家长们都担心说你如果跟这个人结婚，就是不管是爱纯跟宽子结婚或宽子跟爱纯结婚，他们都长辈们的心都会认为说他们就没有未来，他们就只能这样了。
对，因为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渔村里面然后你们就继续在这边繁衍后代，然后大家都在这里就也没有办法翻转阶级。
对，所以呢他们就是也不断的遭受到这个长辈们的
阻挠
、甚至呢还会用一些这种比较激进的一些言论说你们如果在一起的话你会成为对方的绊脚石。
对，
因为他们其实也有一度的真心的认为说如果对方跟自己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所以他们才咬牙，甚至有一度的都是说那我必须要离开对方。哇，那段真的是看了我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哎，对，那我们为什么这一段会去讲到这个刚福的这个譬喻呢？其实这段话是从爱纯的嘴中说出来的。
对，
也就是说因为小两口就是被家长们阻挠嘛，所以他们最后就决定说要私奔。
嗯哼，
然后所以当他们私奔之后呢，晚上在这个旅馆的时候，
对，
这个爱纯呢就讲出了真心话。然后所以呢他就说到了一句，就是
哦，我们可能会有饿肚子的时候，但是呢你永远都不会伤我的心。就算有人给我金斧银斧，但他只要钢斧，
对，
钢斧才有用。
对，
但是可是他这样他也不要铁斧啊，钢斧。
对
对，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他比较懂啊，钢不会生锈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宽子呢他就是钢斧，
对，
就他虽然不像金斧银斧，
他没有钱没有势，
对，但是呢他却是永远不会生锈，永远不会离开那个爱纯的身边的意思啦。就是说不管今天还有谁要跟我结婚，或者我还有什么样的选择，我都不会选，我只会选宽子。
对，因为我觉得爱纯就是发现他身边的男人都很糟。
哦，对，
譬如说他的继父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个米虫。
对，
然后所以就害他妈妈那么辛苦，然后也早死。然后再就是他的叔叔，因为他爸爸早死，然后所以他的叔叔就是有点瞧不起他，觉得说是他的妈妈克死了这个哥哥。那所以呢他的叔叔也曾经一度要求说，哎，你就去外面，你就去辍学，然后你去外面工厂给我当女工，这样子呢才可以帮我儿子还钱还债哦。那所以他就觉得说，哇，男人怎么都这么自私哦。再加上他后来也有曾经有一度要相亲嘛，所以就发现那个对方就是很贪小便宜啊，就是到别人到店面里面就一直拿了
人家的
方糖在那边一直狂吃。
方糖，
然后我就在想说他们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国内没有方糖，是不是都是进口的，否则怎么会这样一直去吃人家的糖，就很奇怪。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在他身边他真的是看遍了那种就是男人们可能都靠不住。
对，就是可能嘴巴上面都讲得很漂亮，但是真的要叫他们做什么的时候，他们要么就是袖手旁观，要么就是直接打压你。
对，
对不对？所以反而是宽子他，因为你看他从小他就是很怕爱纯会饿肚子。
对，
对不对？他甚至在爱纯最难过妈妈过世的时候，他都还惦记着说你不能够饿哦，因为你饿的话就算你哭，你哭你会累，你累你就会饿，所以你就算要哭你也得要吃饱肚
子。他的逻辑其实很清楚。
对，所以他的其实他的目标就是要确保说爱纯能够衣食无忧。当然那是以他小时候的这个观念嘛，
对对对，
因为小朋友对
他
什么
也
不能
做，
对不对？至少因为，但是他饿他知道嘛，所以他说无论如何不能够让爱纯饿肚子。
对，
所以当他知道说，哦，他的这个叔叔家他们家里有这个五个人，对，有六个人，但是呢他却只 煮五条黄鱼，所以艾辰是没有鱼可以吃的，他就会故意多拿一条来，然后就是说这个就是要给艾辰吃的，所以从小到大呢他就是不断的这样子把艾辰给喂大然后呢他后来
真的耶，
对，然后他后来就是艾辰他们家开始去种田去种高丽菜的时候，他也是不断的就是把他自己的这个鱼摊就是开在艾辰的这个高丽菜摊旁边，然后呢艾辰就是自己就读书，所以他就完全让他可以不用管任何的事情，帮他来卖高丽菜啊，帮他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帮他耕田啊等等的，基本上呢就是让艾纯去尽情的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剩下所有的这个肮脏活或者所有辛苦的工作都会有这个宽子来帮他处理。
其实我觉得他讲了这个金斧银斧跟钢斧的概念，就是从诚实拿来移植到说这个所谓要嫁哪一种男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譬喻实在是太棒，因为你想想看呢，好，就算是真的是金斧，
金斧 你不能拿来砍的，
对啊，
金斧银斧都不能，
对，银斧也不行，银也很软啊，
他们都不是很坚固的金属，
对，
对，他们很贵重，看起来很漂亮，没错，可是他们都不能拿来砍
树，就是不实用嘛，对对对，就是说穿了就是不实用，没办法用，
哎，那你说铁斧，铁斧会生锈，所以不锈钢真的是最适合的，
对对
对，那可是呢随着这个宽子的年纪越来越大，他懂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说他也不再只是说哦这么单纯的或者说这么的单一的说哦我只想要喂饱艾纯，就是说他对于艾纯的这个爱跟支持是随着他的年龄不断的这个
会成熟的
会变得更成熟，所以呢他们比如说后来真的好不容易千辛万苦之后呢终于结婚，然后也生了一个小孩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说他不是娶一个媳妇或者帮自己女儿娶一个妈妈，
对，
他是都是因为艾纯爱他，所以他把他娶来当老婆，这样子来疼爱来支持的，所以这也跟我们第二个要讲的他的这个特质哦，就是无条件支持翻桌。对，因为当两人后来呢好不容易结婚，可是因为这个传统家庭的观念呢，就是艾纯还是不得已在娘家当了几年的免费女佣嘛，没办法，就是要照顾家人啊，煮饭啊，带小孩啊，
在婆家，
在婆家，我刚讲了，
你刚讲娘家，
在娘家，然后婆家就当了免费的女佣哦，
对，
然后呢？因为其实他们的婆家是瞧不起媳妇的，
对，
因为认为说不只是她的妈妈当年克死了她的丈夫，然后孩女本来也就是就是一个不是
被他们瞧不起、
被他们瞧不起的、所以呢他们就基本上呢也瞧不起艾纯，所以基本上把她带进来呢就只是因为说她是一个
就没办法她儿子一定要、
对对，然后呢是又生了一个小孩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想尽办法会去欺负她，去使唤她做家务，甚至呢因为她的这个奶奶是一个巫女，所以她就认为说艾纯就是被他的妈妈的灵魂一直缠着嘛、就是一个不祥之人，所以一天到晚就拿红豆丢他、一直不断拿红豆丢他，
那还真有钱呢、在那个年代一直狂丢红豆，
红豆是粮食呢，
我本来以为是丢盐巴
不是，是红豆哦、然后甚至呢他们还一度要艾纯的女儿就是去当孩女，这个我觉得真的太过分，
对，这真的超扯，
但是呢他当然你说按在长辈的这观念或者说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利益良善，因为日后可能会养不起这个孙女嘛、对，那与其让你这样子可能会饿死，那你还不如说你学得一技之长，对、因为他也认为说如果你当孩女其实至少你可以喂饱自己，可以喂饱你的家人嘛、但是这件事情呢没有经过他的这个艾纯
媳妇的同意，
对，他甚至没有询问过他、而且他们也知道说其实艾纯是就是因为他妈妈是当孩女死掉的，所以他怎么能够不在不问艾纯的情况之下就擅自决定说要让他的女儿去当孩女哦、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非常
就引爆点、
哦、但是呢在那之前其实宽子就一直不断的去帮艾纯说话，可是艾纯反而会因为说自己身为媳妇他有自知之明嘛，他也知道说儿子卡在这个妈妈跟老婆之间、的确有的时候会很难做人，
对
对，所以他也是出于这个好意会叫这个宽子说啊，你不要帮我讲话，你否则你反而会害我更被他们
更为难，
更被他们讨厌哦。所以呢那个宽子呢当然嘴巴上不跟妈妈顶撞，可是他却会用一些行动来支持老婆，不管是比如说他妈妈曾经艾纯拿了一台脚踏车回来，三轮车回来，要
而且还是旧的哦，
要给女儿骑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因为他们的奶奶跟他的这个妈妈早就已经觉得说哦，这个女儿以后是要去当孩女的，
对，
所以就是不要给她别的想法，甚至不要去玩你知道吗，就是不要给她 别的 idea 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啊，那个东西还不如把它拿去换掉、卖掉换成糖果之类的、因为反正是二手车嘛、
对，
可是没想到呢这个宽子呢第二天他就买了一台全新的脚踏车回来、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可是花 了2000块买的，对不对？你们要换，那你就拿去换啊。他就用行动来证明说，我老婆想要让他小孩做什么，我就会支持他做什么。
对，
甚至呢，他们在那边吃饭的时候，通常会分成两桌嘛，就是看到说，哦，男人，比如说爸爸跟宽子还有奶奶，他们坐一桌。
对，
然后呢，这个媳妇。
婆婆
就是爱纯跟婆婆啦，还有女儿，他们就是坐另外一桌。
对，
那我是没有看到说他们吃的东西是不是有不一样，但是至少就是可以明显的说，哦，有阶级，就是说，哦，你们这些媳妇们就只能够坐在另外一桌。
对，
那但是呢，那个宽子就会直接把他的这个饭桌拿到这边来说，我以后要坐这一桌。我拿你妈，拿妈妈，你只是刚好在这一桌而已，因为我想要跟我的老婆小孩吃饭。
你只是刚好在
这一桌，对，你只是刚好在这一桌。你如果不满意，那你就走。
对
你就换了一桌，但是我无论如何，我就是要跟我的老婆小孩坐一桌。就他就是用行动来支持他哦，因为他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老婆就是因为爱他，爱纯就是因为爱他才会嫁给他，所以他娶进来的是一个，是他的初恋，是他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人。
对啊，
对，他不是娶来让你们糟蹋的。
对，
对， 对，所以他也跟他讲说，就是你如果想要翻桌你就翻桌，我就会无条件支持你。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忍到什么时候
你
觉得你
受
不
了了，
忍了你就翻桌，然后你只要提前跟我讲，我就会来收拾。他意思说我就会来擦屁股。
所以然后他们的这个翻桌的呢，就是发生在说有一天呢，突然这个爱纯发现说奶奶跟这个婆婆竟然要让这个女儿去当海女哦，所以就基本上就是逼迫她要同意这件事情，所以她当下就是受不了，就直接想起了老公的那句话，她就把她那个桌上的那个供桌就一翻，就翻桌，然后当然就是两边就吵起来了嘛，甚至还挨了婆婆一巴掌。但是没想到哇，宽子这个时候帅气的走进来，他也不吵架，他也不凶，但他就是非常的挺身而出的去挺他的老婆，说这个是我老婆，不是我要娶来呵护的。
对，
那你们既然容不下他，那我们就不要待在这边。
对，
我们以后你再也不会见到我这个媳妇了。对，我们会自己去外面找地方住。哇，真的是
真的超
帅
的，
超级
帅
气的。
对啊，因为其实真的在那个情况之下真的不需要说什么了。
对，
因为其实他就已经很知道说这个真的是底线，
对，
不能再忍了。然后而且就是直接把他的妻儿带出去，然后他自己去外面捕鱼嘛。所以非常辛苦的工作，那而且还一度是在这个爱纯曾经逃婚悔婚的一个对象手下去做事。
对，
所以他其实也常常在工作上面受到这个船长的一个欺负。
没错。但是呢，这个都从来没有阻止这个宽子用他想要用的方式来疼爱他的老婆跟小孩。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就是能给的全都给。然后就算呢现在给不了的，他都会拼了命的想办法去做到，或去赚到这个钱，来让他的妻子跟小孩过着他们想要过的人生哦。所以我们就在看到说，其实他们最早决定私奔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带了自己身上觉得最值钱或是最在意的东西。比如说爱纯就是带了继母的洋装啊，然后带了妈妈的遗照啊。那宽子就偷了妈妈的嫁妆，还有小时候的满月戒指哦。
对，
那后来我们其实看到有非常感人的，就是这个宽子呢，他在第一晚他去到银楼，他就拜托老板娘把自己的这些金戒指融掉哦。
对，
但是老板娘因为他很怕的是掌舞嘛，可是他也告诉他说，这个是我的，是我的满月戒指哦。然后他说他希望能够把他这些戒指融掉，做成一个新的婚戒。因为他毕竟是要想要跟这个爱纯是私奔要结婚的嘛，他说没有戒指他怎么能够跟我在一起。
对，
所以他就想办法就是拜托这个老板娘把这个戒指融掉成一个这个金戒要送给爱纯哦。但是两人后来就是因为曾经有一度误会，
不熟，
曾经有过一度的误会嘛，所以呢这个爱纯还把这个戒指给丢掉，就再也找不到那个戒指。
现在看前四集，我觉得他贯穿这四集就是他讲的蛮大一个母题，是在讲母女母女在不同世代却重复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母女怎么相互扶持去度过这个难关。
对
对，因为就是不管是从50年代那个林慧兰饰演那个角色，就是她的妈妈，然后作为一个海女这么辛苦，然后就早早就过世了，然后再到 IU 她饰演这个精明的角色，也就是女主角的女儿嘛，就等于她一人分饰两角。对，所以其实她都是在讲母女之间的一个情感，然后以及当 下一个世代再重复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样会有未来的婆婆要欺压自己，
对，
然后同样会去挑衅女性说你为什么需要有工作，
对，你为什么要追求自己的梦想，你应该要支持你的老公，
对，你应该要待在婆家，然后就是乖乖的打理家务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过了数十年到现在却还是一样重复出现的时候。
对，可是我觉得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就是其实上一代怎么做其实会完全影响的下一代。你看哦，这个金敏就是 IU 后来饰演的这个女儿的这个角色，她因为从小就看着说梁宽子是怎么对爱纯的，
对，
她无条件的去支持爱纯追寻的所有的东西，所以当她后来长大，她遇到了她这个可能的婆婆，
对，
去质疑她的这件事情，说你应该要支持你的老公，你老公的才能比你强，或者怎么怎么的，说她马上就想到她的爸爸妈妈，
对，
我爸爸妈妈不是这样的，我爸不是这样对我的，那凭什么我的老公要这样对我？
对，
对，所以她就反抗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这样。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宽子他对待他老婆的这个东西是完全看在女儿的眼里，这个你看让我们想到说他小时候因为女儿爱吃豌豆，
对，
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豌豆可能是比较贵的东西，所以就留给就是给小孩吃的，
通常是铺在饭上面的，
对不对？但是女儿金明又特别爱吃豌豆，所以当他的豌豆吃完之后呢，这个爸爸马上就把他自己碗里的东西豌豆全部倒给了女儿，
对，
对，然后后来在这个店里面在看他在市场的时候，也是一开始只是那个老板只拿了一点点豌豆，他说不要，我要一整盒，你全部给我。他们很穷的，但他还是坚持说他要所有的这个豌豆，因为女儿爱吃，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就能够感到说爸爸其实是为了家人他愿意是这样子的付出，所以那我根本我当然不能够辜负我父母的这个对我的爱啊，
对，
我父母希望我能够成就一切，我能够得到我说我想要的东西，那我怎么能够因为这样然后我就去，
然后我就嫁到你们家，
然后我
就成为了，然后
我委屈了我自己，
对对对对，
那这样其实反而是对不起我的爸妈，
是的是的，
对不起我这么支持我的爸妈，对不对？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很感人。
对，所以呢，总而言之，这个结论就是要嫁什么样的老公，要找什么样的伴侣，你就要看他的爸妈是怎么互动的，这个真的超重要欸。
因为你看像我爸，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虽然移民去加拿大，我们过得是非常的辛苦的哦。但是呢，因为我妈从一直嫁给我爸开始就是我们在大家庭嘛，
对，
她又是我爸又是长子，所以她是长媳，所以基本上就是基本以前都是没有自己的空间，或者说就即使是生了我跟我哥以后也是比如说就是都得要跟婆婆住在一起啊，然后自己的房间也是非常的小，然后又要照顾这么大家子，所以我妈其实是真的是过得很辛苦哦。可是我爸也知道说他把我妈娶进来其实不是娶一个媳妇，是娶一个老婆，所以即使我们当时非常辛苦，他还是坚持说我们要自己去外面买一个房子，所以呢我们其实大概在我20岁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扛了很多的债，但是我们还是去外面拥有了自己的房子，然后我妈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感动，然后我们自己也能够感受到说这才是我们自己的家，对啊，
对，就是那个心态会完全不同哈，就是说本来是跟整个家族住在一起，
对，
然后跟自己拥有的空间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后来为什么我这么坚持就是说住娘家住一住，我就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出来其实也不只是因为我你知道吗，也是因为我受到我父母的这个影响，说我必须要带给我的太太自己的，我们要有自己的空间，对，我要给他一个他值得拥有的好的人生，对啊，
所以不只是我弟的内裤
你弟的内裤是压倒
哦，他只是最后一
只骆驼，
他只是最后一只骆驼但是呢前面还有别只骆驼，
对
对
对对对对
okay, okay.
好啦，那反正呢今天就只是先粗浅的稍微介绍
一下，对啊，我觉得你今天都没有讲太多你爸的故事，对不对，
要等他先回问话之后再讲，不然现在让他听到然后我们见面会有点尴尬，
有什么好尴尬这就是你表示对他的感恩啊对不对，就是把他的这个故事就是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如果日后要找伴侣的话就是要找这一种的，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整个故事不管是我爸的故事或者说这个苦尽甘来遇见你的故事都是在告诉我们说今天当选择伴侣的时候呢必须要有正确的这个期待值，对对，比如说你娶一个女生进来，你到底是娶她来做媳妇还是娶她来做老婆还是娶她来做妈妈，就是
当然她当然会有同时有很多
种角色，很多的身份，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先知道最重要她是什么，她是你的老婆嘛，
就 priority 是什么，
对啊，你必须要先有老婆你才会她才会有办法 做别的身份嘛，
对，
对不对？
你知道其实我在嫁给你之前啊，就是很打动我的一点是我的当时候我的未来婆婆跟我讲说，其实呢你什么都不用想，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你的老公就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照顾好你，
对，
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对，
因为他认为只要照顾好你，其实也就意味着照顾好他们的宝贝儿子，那这件事情就值得了，
对，
就不需要再去想说什么啊，侍奉公婆啦，
对啊，
然后要就是
家族
的什么荣耀啦，还是什么都不用，因为重点就是在你，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角色的期待，只要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排序之后，就比较不会在遇到别人的期待值，然后有一些拉锯的时候会自己乱了阵脚，
对，
然后譬如说像是朴宝剑这个角色，如果他也就搞不太清楚状况，然后就是妈妈也要求，然后奶奶也要求，等于就是 IU 她同时就有两个婆婆，欸，
对，
那她就变成说她这整个家族就会更乱，然后就更难搞。
你看像那个 IU 就是吴爱纯，她为什么她会拒绝一个船长的这个求婚呢，就是因为那个船长很明白的告诉她说，我就是要娶一个人
照顾我两个儿子，两个儿子的妈妈。
那这个 IU 当下这个吴爱纯就觉得这不是我要的
啊，
我为什么要去当一个当佣人呢？
对啊，
这是她妈妈明白告诫她的，你不要做这件事情，
你不要当免费的女佣。
然后她才想到说，这个梁宽子就是朴宝剑，她从头到尾都是爱着他，把他当成他的初恋，
对，
当他当成爱人这样子来呵护我，甚至我们都来他讨论过，如果你今天让梁宽子在女儿跟老婆之间做选择，他一定选择老婆，
对啊，
他一定，虽然他
也很
痛苦，
女儿，
对，但是如果你让他选择，他一定是选择老婆为优先，吴爱纯就是他这辈子唯一的生存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啊，如果就是那种不管是什么三代同堂还是四代同堂啊，如果每一对就是每一对的父母，
对，
他们就是
都是用这样子的
心态，都用这样逻辑，就是说我老公才是最重要。比如说就像是我们跟我们公婆在一起的时候，我婆婆或者我公公永远都说，哦，我老婆，我另外一半才是最重要的时候，其实我们下一代我们会很轻松，
是啊，
因为我们就不会被期待说，哦，你应该要照顾你婆婆啊，或者你应该要照顾你公公，就不会有这种多余或者是说额外的一个期待。
对好哦，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苦尽甘来遇见你的这个解析啦，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他接下来每周会有四集的更新哦。那如果没意外的话，接下来应该会聊蛮多的啦。
哦，我还蛮想要蛮期待聊里面不同组的
母女
情。
好哦，那所以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LINE Open Chat。那加入的密码呢是 lesson99LESSON99， 那欢迎大家来加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部影集哦。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喽，
拜拜。
拜拜。